成为我们的得胜，他们的欢乐也成为我们的欢乐。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真认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跟主耶稣一合一，耶稣所成就的就成为我所成就的，耶稣所完成一切的救恩都成为你我可以享受的权利。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掌权，可以执掌神的权柄，我们可以向仇敌发声，因为耶稣得胜就是你我的得胜。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一切的救恩都可以成为你和你我可以享受的恩典，这实在是何等大的丰富。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好像过一个好像很贫穷的属灵的生活，我软弱了，我无能了，我不行了，我无知了。我们如果一直活在这样一个情形，你一定是软弱，一定是无能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是和主耶稣合而为一，耶稣所成就的得胜就成为你我的得胜。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说，仗着十字架向仇敌夸胜，不是我们去征战，不是我们去得胜，乃是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首领，他是我们的元首，他的得胜就成为你我的得胜。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会遭遇很多的苦难，甚至于仇敌的攻击，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谎言都成为我们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真看见真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救恩，我们可以支取，凭信支取主耶稣所完成一切的救恩。真的，当你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软弱离开我，因为这不属于我的。耶稣是得胜，我应该是一个活在得胜的境界当中的。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全得胜、大得胜，何等的荣耀。真的，我很盼望弟兄姊妹真能够进入这个启示，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就是你我的得胜。主耶稣对那个他说，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那外面的是谁？就是撒旦魔鬼。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是一个得胜者，耶稣基督住在你我的里面，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不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在这个地上，天天过一个得胜喜乐的生活。然后我们现在读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24节，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念。抬约柜的祭司在会幔当中，亚伦要把全体耶稣 让人认识我们的神是有大能、有权柄，是值得敬畏的神。今天我们要交通复活胜过约旦河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到有两个旅行的人，他们到印度去，这个可能是最早期啊，可能现在印度非常发达，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两个旅行的人他们到印度的时候，就看见好多人都没有穿鞋子，这两个人的观点都实在是不一样。头一个人他一看那么多人都没有穿鞋子，哦，他就感叹说，这个国家真的很全嘛，这么多人连鞋子都没有，都没得穿。这是第一个人，当他看见这个状况的时候，他的反应就说，这些人都好可怜，都没有鞋子穿。但是第二个人确实不一样，当他一看见那么多人没有鞋子穿，他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如果把鞋子拿到这里去卖的话，他们一定能赚钱，因为那么多的人需要鞋子穿。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状况，但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所经历的、所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艰难、我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看法。当我们在艰难当中，当我们遇见好像很不容易越过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说，啊，我真倒霉，我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我经历神的恩典的机会，我可以支取神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思维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有一个积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看事情会不一样。很多人看事情都是从消极面、从负面的看法，每一次看这些情形的时候，会叫我们灰心，会叫我们忧虑，会叫我们不知所措。但是如果我们从主的角度，永远不要忘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每一个艰难、每一个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益处。怎么可以成为大的益处？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主。但我很喜欢保罗所说的，他说，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们在基督里平安，一切平安。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眼光、一个角度、一个思维来看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遭遇。我们要从得到益处，是一个机会让我经历神的恩典作为。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态度去看 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益处，会叫我们更多的依靠主，更多的亲近主，更多的仰望主。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艰难痛苦的机会，都是我们亲近主依靠主的一个机会。我们看见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可以说到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约旦河的面前，而且当时约旦河那个水是涨过两岸，是比平常还要凶猛的一个河水，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能这个从水过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却经历到了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走的道路，圣经说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的确在属灵的世上，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信心的道路。保罗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必须行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信心，不在信心的里面，属灵的道路是不能走的。我们要知道神他所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曾经走过这条路，我很伤心，没有问题。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情形，很多人就跟我讲，哎，他说你讲道没问题，因为你讲道可能那么多年你已经很老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每一次的信息都是第一次。对我来讲，我必须要真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默想神的话，才能够理出一篇信息。所以信息对我来讲每一次都是新的，都是新的路。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可能好像事情很像，但是每一次碰见的时候都不一样。你必须真的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来仰望主，来跟随主。那我们看见当他们面对这一个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所以要越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却在那里掌权。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吩咐祭司抬约柜进入约旦河，后神迹就发生了。当祭司的脚一踏在约旦河的水里，一下子神迹发生了，那个从上一直倒下所有的河水就上面停住了，下面整个全部都干掉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行走干路。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今天耶和华的约柜在率领整个以色列的脚步？是当祭司抬约柜的祭司脚掌一踏进约旦河的水， 水立刻就分开了，耶稣也就吩咐，就从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做代表，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从河的这一边抬，每一个人抬一块石头，所以一共有十二块石头，那祭司当他们走到约旦河的中间就停住了，那个停住可以说把河水整个都分开了，那这十二个代表每一人抬一块石头，就带动祭司站住的约柜站住的地方就堆叠在那里，然后耶稣呀就说把旧的放在约旦河的中间，然后再从约旦河的中间又每一人再取一块石头把它带到另外一边，就是他们今天晚上安营的地方，一个叫做提甲。你有没有看见旧的放在河的中间，然后新的带到另外一边，我们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当约书亚吩咐这些人把石头堆在中间，然后要带新的过去的时候，以色列就从干地走过去。哇，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河水特别代表死亡，因为你进到河里面不出来，你就是死。但是不仅仅是进去，然后把十二块旧的石头埋葬，整个埋在河里面，然后带着新的进到新的境界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旧造进入死亡埋葬，然后新造进入新的境界，这个叫做我们把旧人埋葬，新人进入新的境界。我们要看见到底这个过约旦河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说到，所有全以色列会众全部都过了河，哇，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得胜，完全在约柜，整个过程都是约柜在那里率领。我们何等感谢主，众百姓都过了河。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你这样一个死亡的权势，因着神的神迹，你越过了，没有死亡，复活了。我相信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到那个提甲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欢呼，非常的喜乐，在那里称颂神，在那里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经历了死而复活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死亡的权势真的是一个权势，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就是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位救主，这个生命不是耶稣的生命，是耶稣自己做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住在你我里面的这一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是一个活活的生命，是可以跟他交通，可以跟他来往，可以跟他对话。我们祷告他可以听，我们也可以听他所讲的话，因为他是活的，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所以他们经历了伟大的一个事实。刚刚我们一再的提到，从西边把旧的石头带到河里面埋葬它，然后又从河里面带新的进入新造。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个受尽最伟大的意义。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就说到，他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和他一同埋葬。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个过约旦和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新约所讲的受尽。我们把我们旧人埋在水里面，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耶稣基督新生的样式。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耶稣同埋葬了，但是今天我们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样式。这就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我们要从过约旦河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神今天为什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这个受尽不是一个仪式，这个受洗是与主耶稣联合为一啊，好叫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死亡，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了，那个复活的生命已经今天在你我的里面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一个事实。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凯歌。我那个败坏，那个软弱，那个会犯罪，那个会说谎，那个常常做一些败坏事情，整个已经跟主耶稣埋葬在死里面了。今天从死里复活的是一个新造的样式。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哇，最喜欢这个后面那一句，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不要再从旧照里面看你我自己，我们要从新照的眼光来接纳自己，来看自己，永远向旧照夸胜，向仇敌夸胜。因为整个主耶稣那个他的死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有一切能够伤害我们的，整个都在十字架上，整个都已经结束了，都在主耶稣的死里面结束了。今天你我所承受的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下面我们要讲到耶稣呀，他被神兴起， 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她的人生中最重要就是首领领袖。一个国家有总统，一个国家有君王，他的影响力
最大，
他说一
句话整个国家受影响。今天约书亚不是选举出来的，不是像今天美国的总统是所有老百姓在那选举选出来的，他也不是世袭接受那个王位，是神亲自呼召约书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实啊！摩西他的托付和使命就是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美地。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约书亚是被神兴起的，而且他从摩西的手中接受神所托付的这个棒，要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在这里描述约书亚的时候，他说约书亚平生的日子都让以色列人敬畏，他们敬畏约书亚就像敬畏摩西一样。为什么？因为约书亚真的就像摩西一样，他们看见约书亚好像就是看见摩西一样。他们过去怎么样敬畏摩西，他们现在也同样敬畏约书亚。为什么？因为约书亚真的像摩西呀，摩西的生活都看在约书亚的眼中了。约书亚听摩西，约书亚看摩西，约书亚学摩西，所以约书亚所有一切的表现真的就像摩西一样。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天天跟随摩西啊。圣经记载他有一这个摩西有一次到会幕，在那里跟神交通啊，在那里特别说到他跟神交通如同人间的朋友一样啊。下面就特别提到，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就在会幕旁边。所以约书亚整个的生活、整个的观点、整个的看法都学像摩西一样，所以他所有的表现真的像摩西一样。所以圣经特别提到约书亚平生的日子，百姓整都敬畏他，就像敬畏摩西一样。因为约书亚的生活，他不是因为被选出来的，他也不是世袭承受了这个王位、这个首领的地位，他乃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证明他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领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人的话语，人的话不是最有能力的，什么是最影响我们的？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品性， 一个人的待人接物，一个人所有一切，你看见这一个人，你就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记得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两三个年长的师母，真的每次想到他们，我心里面就真的看见一个什么叫做真正属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来聚会啊，他们一祷告啊，哇，所有弟兄姊妹的心都连接在主的身上，因为他们的祷告是他们的生活，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啊！当他们跟主耶稣一祷告的时候，一下子带下主的同在，一下子把弟兄姊妹的灵都带到主的面前。那同样，约书亚也是一样，耶稣要用他的生活，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叫人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生命、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真正的属灵生命，我们要建立和主最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以花很多的事情，看手机、看电视、看许多的事，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花在主的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花在主面前等候跟主亲近、祷告、交通的时间有多少？有时候我会觉得好亏欠哦，忙了很多的事情，却没有时间跟主亲近。而真正主所看重的，是我们活在主的面前，与他亲近，让主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份。不要你是你，他是他。我们常常把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哦，这是属灵的事情，我们离开以后，其他都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凡是跟主交通了，凡是寻求主的旨意啊，当我们真的进入这样一个跟主活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一定不一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心意更新。要不然的话，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有份的时候，你会很喜乐，因为不是你自己，乃是主在你带领你、引导你走义路。最后我们要讲到，永远要记住神在我们所施的恩典。这十二个支派，他们这个以色列经过这个约旦河过到吉甲的时候啊，他们在那欢天喜地啊。但是约书亚特别提醒他们，他说：“如果是你们的后代，因为看见那个石头从那个约旦河中所带出来的新的石头摆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这些石头？他说你们要告诉他们，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行走干地啊，没有被河水淹没， 他们是行走干地啊，要叫他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啊。他说叫我们记住神的大能，神的恩典，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并且好叫世人都能够敬畏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神赐了很多的恩典。我相信大家都可能经历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经历到很多主的保守，主的眷顾。我就常常会想到，有一阵子我到San Diego去讲道，一大早就下去了，因为下去要两个小时，回来要两个小时，这样一个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发现一个常常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很困啊。哦，在那里开车的时候，有一次真的是很危险啊。当我在那里开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睡着，一下子差点就碰到这个旁边那个山了、啊。哇，一下子醒过来的时候，哇，里面一下子，我说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不是你保守，我可能都已经掉，不知道要撞到什么东西了。每一次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感谢。我说，如果不是主在那里明中暗处的保守，我不知道今天在哪里、啊。所以，我一想到这些，真的是要感谢主。诗篇103篇，他在那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在这里特别提到不可忘记主的一切恩惠，一切恩惠包括大的，包括中的，包括小的。特别在这一段刚刚过感恩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安静下来去思想主在你这一年当中所施的恩典。我坐在那里，我在那里思想，我说主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有很多的状况都不是你所想象的，有很多的压力在你身上也不知道怎么越过的，一切都是恩典。他说不可忘记神所施的一切恩典。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他设立了饼和杯，他在那里设立饼杯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就宣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降生。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生在哪一天，因为他不要我们去纪念。另外，主耶稣甚至他的复活，主耶稣也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复活。 但是独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一件事情是主所看重的，是主耶稣非常渴望我们纪念的。所以每当我们到参加一个擘饼聚会，永远要转向主自己，感谢他，赞美他，所有一切都可以放下，单单纪念主自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吃饼喝杯，我们是与主面对面的相交，我们是从主的手中亲自领受了他的身体，他的所流的血。所以主耶稣宣告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被卖的晚上，他心中最重的一个负担，就是让所有神的儿女来纪念他的死。当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来亲近主，与主亲近，我真的每一次当我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不是领受一个标记之物啊，不是一个一块小饼一个那个杯啊，我乃是领受主自己的生命。我们是跟主连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进入这个实际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改变，你的整个思想跟主连起来。因为当我们吃喝于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于主的，耶稣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耶稣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连结，这是一个伟大的与你合一啊！这是主要我们纪念的。但愿主所看重的我们也看重，不要忘记主一切的恩典，借着纪念主所赐的恩典，让我们跟主更深的连结，更深的联合，与我们的主合一，活出得胜荣耀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你启示出我们能够与你连结，我们借着受浸归入主你自己的名下，与你同死同埋葬，与你一同复活，让我们在你新生的样式上与你连结。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着你所行的神迹和奇妙的作为，让以色列人能够越过约旦河，葬到两岸的约旦河，他们行走在干地，他们得胜了，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进入了新造的境界。主耶稣，你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属于旧造，我们不再属于仇敌魔鬼，我们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与你连结与你合一的，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但愿借着今天的这些话提醒我们，常常纪念主你的死，因为这是你所亲自设立的，我们愿意借着领受饼杯与你合一。我们感谢你， 因为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